今天证道的经文共有三处，第一处在路加福音第13章31到35节。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第二处证道的经文也在路加福音第19章37到44节。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第三处证道的经文在启示录第21章1到4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借着耶路撒冷这一个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名字，但是对于我们去过以色列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我们亲眼见过的一个地方，并不太大的一座城市。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它到底对于我们今天的信仰有什么作用？跟我们每一个人 有什么关系呢？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所在的地方非常奇妙，这是上帝自己所拣选的地方。那么在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神设立了一个地方叫伊甸园，那么人类就从伊甸园开始发源。但是很遗憾，当神把一个美好的环境造好了，把第一对夫妻就是亚当和夏娃放在伊甸园的时候，神给他一道命令，那就是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话说的非常的坚定，那么这个就给了人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我们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什么故？若为自由故。所以上帝创造的我们人类的生命是有爱的选择的功能，所以如果爱的里面没有选择的话，爱就没有价值了。所以上帝把爱的选择赋予人类，但是同时呢，也把正确的选择和错误的选择告诉人类，你选择正确你就永远活着，你选择错误你就会导致灭亡。但是很遗憾啊，亚当和夏娃在诱惑之下选择了错误，那么这个就按照律法的标准导致了人类与上帝关系的彻底断绝，这个叫属灵关系上的灭亡死亡。那么经过1000多年以后产生了挪亚洪水，长话短说，这个挪亚的后代在地上又多起来的时候，仍然是在伊甸园这个地方，因为有一条河很重要，这条河叫做幼发拉底河啊，所以当时的伊甸园就在幼发拉底河的那个地方啊，和这个第格里斯河两河中间的那个地方。那么后来的挪亚的后代呢，又在这个地方繁衍起来，然后人们就在那里做了一件事，叫做巴别塔啊。所以现在我们说中文，我们去以色列说希伯来文，到了约旦说这个阿拉伯文，简直为了翻译我们头疼麻烦死了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对于人类的语言有解释，唯有圣经告诉我们，是在那个时候神用他的主权变乱了人的口音啊，所以表达的意思虽然一样，所以可以翻译，可是呢用的符号不一样啊，所以互相不能通，目的神让人分散到世界上去。但是巴别塔还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说人想要建立自己的权威而废掉神的权威，这也是今天世界上的人正在办的事儿。我们无论是高举民主，无论是高举科学，无论是高举人权，这个等等这一切的东西，甚至于包括宗教，大家做的是同一件事儿，就是想要立自己的工作而不要上帝。因此在巴别塔这个地方，上帝决定把上帝祝福的那一个标志，不再是伊甸园，不再是两河流域的巴别塔的地方，而是神要把是合神心意的人要从那个地方呼召出来。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叫亚伯拉罕。这个信他的人，神所喜悦的人，要把他从那个地方呼召出来啊，然后把他带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么这个新的地方就是今天耶路撒冷和他周围的这一个当时叫迦南地，后来叫以色列地，后来叫巴勒斯坦地。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呢 叫什么，你叫他以色列，叫他巴勒斯坦都可以。那么神就选择了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神重新祝福这个世界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为了让以色列人，神所拣选的这一个民族，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能够承受这块土地，在这个土地上能够成为蒙福的百姓，神使用了非常漫长的过程。首先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430年，其实大概是400年吧左右的奴隶，然后神借着摩西把他们拯救出来，经过旷野40年的路程，训练这个民族，让他们跟其他所有的民族全部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就专门的训练这一个民族，训练了多长时间呢？训练了40年。那么为要把他们原本带来的那些罪恶的东西从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淘汰出去，然后为要对这位独一的真神使他们有真实的认识，经历40年其实是淘汰了一代人，对吧？然后把他们带进以色列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办了一件非常让后人感到不能理解的事，就是神命以色列人对于当时的迦南人进行绝对的灭族屠杀，长达10几年的战争，然后把居住在迦南地的迦南人这个一个不留全部杀掉，如果杀不掉的把他们赶走。这件事情很多人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不理解。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有两个意义。第一，圣经上说迦南人的灭亡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好，而是因为迦南人自己的罪恶，上帝要惩罚他。弟兄姊妹，如果罪恶上帝不惩罚，你觉得对吗？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今天这个世界就不需要设监狱了，对吧？就不需要设法律了，对吧？所以有罪必罚，这是上帝的公义的准则。所以当时迦南人，神也给他好几百年的时间，神一直容忍，一直容忍，一直容忍。你知道正是在那个迦南人的中间，上帝设立了一个最伟大的祭司，这个祭司叫麦基洗德，就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为当地的耶布斯人，这个亚摩利人啊，为这些人赫人啊，为他们来做祭司的。可是无论如何教育，这个地方的民族败坏堕落，所以为了他们的罪，上帝要惩罚他们，所以就叫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然后把迦南人全部灭绝。第二个意义是为了给以色列人一个教训，因为这件工作是透过以色列人来做的。当以色列人一刀一刀一刀一刀把那些迦南人的脑袋砍掉的时候，那个悲惨的景象就在他们的眼前，对不对？啊，如果你是一个执行某种杀人的这个什么的时候，你是那个刽子手的时候，那个炮一响，你一刀剁下去，头被你剁下来了。当你一刀剁下去，他的头掉下来的时候，对于这个刽子手来说，心里边应该想什么？当年以色列人就当了一回刽子手，当刽子手看到那个一刀砍下去头掉下来，如果你是那个刽子手，你心里边会想什么？啊？你心里想什么？你心里想，这就是罪恶的结果啊，这就是犯罪的结果啊，是不是？你心里边要产生一种敬畏啊，这个罪恶太可怕了，对不对？这个就是犯罪的结果。所以当以色列人一刀一刀把那些迦南人砍掉的时候，上帝就给他们在一堂一堂的上课，说以色列人，你看到吗？迦南人犯罪就是这个结果， 可是你知道你今天干了一件什么事吗？你今天干了一次法律正义维护的执行者，你是以一个正义之师来惩罚罪恶的。上帝对以色列人说，迦南人已如此灭亡了，如果你也犯他同样的罪的时候，将来有一天你的结局将比这些迦南人更惨，因为执法犯法的人叫做罪加一等。以色列人的确把迦南人灭了，得了迦南人这块土地，那么在那里建立了以色列国。那么在这一个过程里边，上帝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这个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那么这个约叫做律法之约，这个律法之约当时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的时候，上帝说，你如果照着这个律法的标准去生活，你就蒙福，在迦南地这块土地上蒙福，如果你违背这个律法，我就要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条款来惩罚你，以至于叫你和迦南人一样的灭亡，甚至于比他们更惨，要把你们赶散到全世界去，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那么当这件事情借着摩西颁布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什么反应啊？以色列人说，这律法甚好，我们都要照着遵行啊。这个摩西说，真的吗？啊，说这个律法很难做的啊，如果你真的做不到的话，你的惩罚将会很悲惨的。以色列人说，我们一定做到啊。结果律法就立定了。在我传福音的时候呢，我常常遇见这样的人啊，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你啊，就是说，哎，信耶稣嘛，不是叫人劝人行善吗？但我这个人是凭良心做事，我不需要信耶稣，我也照着良心做事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心里边是不是曾经这样想过啊？你要知道，你的良心就是上帝给你的立约啊，这个圣经上说了，也就是说，上帝已经把善和恶的标准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无言的立约，上帝给你做的，给你立的。也就是说，你按照良心做事，你的确能够在上帝面前蒙福气。但是咱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怎么样，时候没到。因此这表明上帝跟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立约，它是本能的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的。我们就知道，你照着良心做事是对的，是好的，是该做的，你一定蒙福气。如果你不按照良心做事情的时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标准在哪里？圣经上说，就是你里边的良心啊，你里边的良心你知道的啊。这个，而且我们知道，你不照着他做的时候，你就会受罚，惩罚你。咱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做金无足赤，怎么样？人无完人。那么这句话是标准在哪里？完美的标准在哪里？就是我们里边的良心。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凭良心做事，我们又都知道你不凭良心做事你要受罚，但是我们又都知道其实我们都没做到，对不对？这就是神跟普世的人公平立约的见证。神跟以色列人立过约，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良心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了。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说我们一定照这些做？因为他的良心有印证嘛。啊，他的良心他一看，哦，这个很好，我认为这个是很好。所以很多人不信耶稣的人，读过圣经的人也说，如果我们人人都按照圣经去做的话，这个世界肯定没问题了。啊，你的家庭肯定没问题，你的个人肯定没问题了。以色列人带着一个很兴奋的心领受了律法，就好像我们很多人说，我凭良心做事啊，凭着很大的 用这种勇气啊，决心要遵行律法。那么上帝说，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万一你做不到的时候，我这里有一个解决的方式。这个是用图画表达出来的第一圣殿啊，这个所罗门的时候建造的圣殿。那么这个圣殿呢，是标志着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一个标志。那么这个圣殿其实从表面上看来，它是一个律法之约的象征啊，也就是说神跟以色列人立过约啊，立的律法之约。那么这个约呢，有一个形式上的那个见证啊。那么用什么东西是以色列人常常看到这个律法之约呢？就是看到这个圣殿。当然除了这个圣殿，在以色列人当中还有很多节期、服装等等这些东西啊，都在给他们这个提醒。但是这个圣殿是神自己所规定的，因为在旷野里边是会幕，他们要抬着走，进到以色列那个地方了，不需要再抬着走了。那么借着大卫对神的敬畏，借着神对所罗门的应许，就建造了这第一个圣殿。那么当时这一位以色列的被神所接纳的第一位君王，虽然扫罗是第一位君王，但是神把扫罗废弃了，不算啊。所以耶稣基督成为天国君王的时候，他不是说亚伯拉罕后裔扫罗的后代，不是啊，是这个大卫的这个子孙啊，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大卫是象征着天国的君王啊，这以他为象征的。那么因此呢，就借着大卫在以色列这个土地上，在这个民族里边，就确定了他的首都，那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也是当年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并不是以色列人起的，在以色列人之前的时候，那个地方早就叫撒冷了，所以以色列人呢也使用了这个名字，也在希伯来文里边接受了这个外来语。其实我们今天包括很多伊斯兰教徒也用沙罗姆啊这个字来表示问安啊。原来这个有一首歌唱到这个地方就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叫做金色的太阳从东方升起，知道这首歌吗？金色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光芒万丈，知道这首歌吗？啊，那么唱完了以后呢，这句话的最后就是沙勒姆毛泽东啊，还是沙勒姆毛主席啊？那么沙勒姆毛主席什么意思啊？啊，这个就像我们当年唱亚克西亚克西，不知道亚克西什么意思，这是直接翻过来的音，对吧？沙勒姆毛主席就是犹太人，现在见面一见面，咱们去过以色列人都问，他们就问 Shalom Shalom 啊，就是平安平安啊，是一种这个祝福的意思。那么其实这个音呢，按照这个 Shalom 这个字的这个来源，应该不是希伯来文啊，它是从迦南文的一个字里边接收过来的一个啊，就像咱们中国人有一些从英文里边这个接收过来的音一样的，是一个外来语。那么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和平啊。那么耶路撒冷就称为这个 Jerusalem， 其实它原文叫 Jerusalem 啊。那么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平安之城。啊，这是一个平安之城，上帝要在这个地方赐下平安。当年这个至高神的祭司叫麦基洗德，就是在他是沙冷王啊，就是平安王的意思。那么他又是仁义王，就叫麦基洗德啊。这个，所以耶路撒冷其实早在以色列人之前的时候，他已经叫耶路撒冷了啊，这个名字并不是以色列人给他起的。可是那个城里边从来没有过平安， 那个城发生各种各样的战争。那么到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到了大卫王经历了好几百年，将近四百年、五百年的时间了啊，这个大卫才把这个地方定为耶路撒冷的首，定为这个以色列的首都，称为耶路撒冷。然后把那一个曾经漂流的圣这个会幕，就变成了这个圣殿。弟兄姊妹可以想象，当年大卫王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啊？很难想象了啊！那是一个以圣城这个圣殿为中心，这个王宫在周围，在圣殿的周围，然后以色列的百姓围绕在周围，然后他建造在锡安山上啊，所以这个对面是橄榄山啊，然后这个周围的众山岭都围绕着耶路撒冷。其实耶路撒冷在这个整个的山的周围，它不是一个最高的山，它是一个在周围的山的中间，它是稍微低一点的，锡安山是稍微低一点，周围都是深，都是一个山谷啊，然后再走向锡安山，其实周围都是山啊，然后呢到了锡安山就下去，然后再上去一点点。耶路撒冷其实它不是最高的，反而是在中间的，所以圣经上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啊，耶和华上帝也怎样围绕他的百姓啊。那么如果它是一个最高的山的话呢，那么这个圣殿就会天天刮大风啊，你在里边你献祭你干什么东西都很不方便啊。结果呢它是一个在山上，可是呢这个它是在周围的山都比它高啊，它在一个比较低的那个盆地里边鼓起来的一个山，它是这样的啊。所以去的时候人仍然要往山上走，可是呢这个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最高的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他在锡安山上面，然后周围的百姓围绕，然后周围的山谷里边就有水啊，围绕耶路撒冷啊，所以是基伦西还有这个什么都是围绕耶路撒冷的地方，然后周围的众山都围绕着耶路撒冷，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美好啊，经历过神亲自立约，经历过神多年的这个训练啊，这个操练的以色列百姓。后来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以色列人怎么这么糟糕啊？啊，这个犯这么多罪啊！其实我们中国人有一种特征啊，叫做爱面子文化啊，咱们中国人非常爱面子。这个爱面子呢，就是把自己的缺点隐藏起来啊，隐得越深越好，千万不能让人看见，这个叫做家丑永不可外扬啊，把自己的丑陋永远这个藏起来。然后呢我们永远是指责别人的民族啊，我们看不起别人，看不起别的民族，看不起我们周围的人啊，我们是永远把指头指向别人，挑剔别人，永远不饶恕别人。然后自己的事情一旦暴露了，叫一时铸成千古恨啊！所以咱们中国人是打死也不能承认自己有错的人啊！所以中国人很少说 sorry 的，这就是中国民族的特点啊！因为一旦把自己的事情暴露给别人的时候，那么就被别人看不起了啊！所以我们有很糟糕的道德标准，那只是拿来去要求别人的，来伪装自己的，可是我们背后里面所做的很多的事情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但是自己心里边很苦，这叫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文化。那么以色列人当他们颁布了这个律法啊，如此被神祝福以后，慢慢慢慢的他们虽然有了律法的标准，和我们一样有了良心的标准，可是这个民族却没有办法把上帝的律法带出来。所以这个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的第一段话就出现了一段话啊，说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地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其实这句话呢说的是一个半个事实， 什么叫半个事实呢？就是希律的确想要杀耶稣。其实希律想要杀耶稣的动机并不大啊，这个他们这个犹太人把耶稣抓起来的时候送到比拉多那里，然后比拉多又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希律看了看他，嗨，这个人根本不值得理他，又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了。所以这就证明希律并不是真正想杀耶稣的那个人。其实真正想杀耶稣的是谁啊？是法利赛人自己。所以你从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出来那个法利赛人有多么的虚伪，对吧？咱们中国人有一句非常重要的智慧的话，叫借刀杀人，对吧？这个犹太人也很厉害啊，他知道怎么借刀杀人，所以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说我们没有权利杀人，他们真的没有权利杀人吗？那个斯提凡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们拉出去就把石头把他打死了，怎么没有权利杀人啊？但是耶稣的影响太大了，他不敢随便那样做，免得百姓生乱，因为耶稣没有罪啊。所以最后呢，他们借罗马人的手把他杀了啊，指桑骂槐，这都是咱中国人学会的，所以这是犹太人很明白的啊。当主耶稣在这个十九章这个地方啊，我们进以色列的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的第一天的旅行，就是走这个棕榈大道啊，就是耶稣从橄榄山上骑驴进耶路撒冷的那一条路。我们首先去了这个肋平堂，那纪念的就是这件事儿，就是耶稣在那里为耶路撒冷哀哭。那么正下橄榄山的时候啊，门徒看，因为见过众人见过耶稣所行的异能，就从心里边来大声赞美我们的神。这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咱们中国人这个民族连赞美都不会，所以中国这个民族里边没有音乐啊，有一点丝竹的声音啊，这个叫做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情啊。这个中国人的音乐的最大的特征是愁啊，表达一种忧愁。这个欢乐里边实际上也带着一种忧愁，所以中国人为什么喜欢二胡啊？这个二胡的滑音和他用这个蛇皮所发出来的声音呢，是带有忧伤感在里边的啊，所以这个一拉出来那个二泉映月啊，什么那种东西啊，其实我们是说胡琴啊，它不是我们本来的琴啊，这是从胡人那里传过来的琴啊，从西域传过来的琴，可是它却成了中国最普遍使用的琴，因为它能够代表中国人的感情啊，所以后来你就发现我们中国人学乐器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会拉二胡。其实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古筝啊什么这些东西反而失传了，因为它不能真正表达我们中国人的内心的那种感情。所以在这个不懂得敬拜上帝、不懂得感恩的一种民族呢，它不能产生伟大的艺术。所以今天我们中国人真正能够上大雅之堂的音乐乐器仍然是西方的乐器。中国人有一首影响世界的，我们引以为骄傲的这个音乐，是用西方乐器来表演中国的感情啊。是什么？梁祝啊。这个梁祝是挺美的，但是充满着中国人的那种感情，那种无奈，那种没有盼望，那种忧伤在里面。虽然最后化成蝴蝶了，有一点表现，那是人类的想象，那是人类的愿望，没有真实的盼望。所以西方的乐器就不一样，这种特别受到基督文化影响的音乐就影响了全世界，他们的文学、他们的艺术、他们的音乐、美术都是压倒性的对东方。我们很不服气，为什么要这样？但是你不服气不行，因为它有一种更超越的敬拜。 所以我们唱的诗歌里边，包括中国人现在虽然我们有赞美的诗歌，但是还是不够伟大啊。这个我常常说这个 Handel 巴赫啊等等这些人，他们所做的那些曲子啊，你像我常常说这个弥赛亚大合唱，这是最典型的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听那个几百几上千人合唱的哈利路亚，叫圣经里面那个大声的声音，那种声音一出来的时候，你的内心不能不震撼。啊，这个和听那个梁祝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是你找一找，在中国人的音乐里边有没有这种音乐？没有，啊，它产生不出来。当年我们敬拜毛泽东的时候，有很多也挺好的，啊，可是那都是从民间来收集的一些歌曲，啊，高楼万丈平地起，就那种东西，对吧？这个东。方红啊，太阳升，就这种东西啊，你没有办法产生出那种圣洁的、高雅的、尊贵的那种超越性的东西，产生不出来。但是以色列的文化产生出来，西方文化产生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更高的、真实的、值得被敬拜的那个对象。这是顺便提一下啊。所以当以色列这个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一个懂得敬拜的民族，这一个大卫的后裔啊，这个影响的文化，他们从内心里边就发出赞美。弟兄姊妹，我想咱们的教会呢，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不太强调音乐的侍奉，但是当我们真正认识了我们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的时候，应该把我们内心里边那一份他创造的伟大、创造的美好、他的慈爱，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表达出来。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他们闭口不说的话怎么样，连石头都要赞美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帮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还不从内心里边知道把我们的爱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连我们这些桌子椅子都要起来要赞美上帝了，我们就惭愧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法利赛人却对耶稣说，夫子啊，责备你的门徒吧。这个他说的这句话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他们做错了事情，因为神的赞美只有对人的赞美只有对上帝，他们眼中看到的耶稣不是上帝，所以你不能对一个人进行崇拜。那么这个话说对啊，这个当年我们中国人就歌颂毛泽东啊，把毛泽东当神来拜了，这是错的啊。毛泽东伟大，他的确伟大啊，但他是一个人，对待人不能像对待神一样啊，所以我们来歌颂他，他成了我们的红太阳，而且不落的红太阳啊，他要万岁，他怎么可能呢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剧，自己欺骗自己，麻醉自己的正义之心啊，这个是我们做很可耻的事情。所以犹太人知道我们不拜人，你是一个人怎么能拜呢？但是他错了，错在哪里呢？因为他没有认出来，就好像前边的那段话来说，因为你必然灭亡啊，因为你没有看出眷顾你的时间。所以他们没有看出来这位原来骑驴进耶路撒冷的谦卑的这一位，这个却是一个神的儿子，却是一位天国的君王，以他的大能，以他对旧约圣经预言在他身上完全的应验来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当时的犹太人，法利赛人，那些有宗教行为但是却落入假冒为善的那个状况里边的人，在宗教里边只表达自己虔诚的外表，而并没有真实从内心里边寻找上帝的人，这些人他们看不出耶稣是谁， 所以借着他们自己的骄傲，他们错过了神给他的恩典的时间。这是当时这一个见证。当主耶稣听见这样的声音，这些法利赛人来责备他的门徒，其实是责备耶稣，说你看你这个人啊，这些门徒对你个人崇拜你都不阻拦，你责备他们吧。其实这个话说的是你责备一下你自己吧，你还坐在那里驴上，还觉得自己还挺不错，你看这些门徒都在敬拜你呢，你不好好的忏悔吗？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就看见那个城啊，所以咱们在橄榄山上的时候，这个从橄榄山的地方，从东方一览无余，耶路撒冷的这个整个的情况都可以看得见。耶稣看见的时候，当然也看见这座圣殿在上面啊。这个耶稣就为耶路撒冷哭泣，耶稣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啊，能够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儿。”无奈这事儿是隐藏的，使你的眼看不出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呢，我常常说我们要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因为上帝没有让以色列人看出这一个日子，当然少数的人看出来了，但是大多数的人没有看出来，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是没有看出来。这中间有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如果看出来的话，他们就要谦卑认罪悔改，耶稣就医治他们。但是因为他们骄傲，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宗教是可值得骄傲的，所以他们在自己的骄傲的里面眼睛就瞎了，在他们的骄傲的里面，他们就看不出来这一位谦卑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人原来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正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到今天为止他们还在以他们的律法来骄傲的时候，上帝让以色列人给普世的人做一个很苦难的见证。这见证就是什么呢？就是凭着自己的努力是无法做到上帝的要求。今天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耶路撒冷的见证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凭着我们的道德，你是无法做到道德良心对你的要求。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真实对待我们自己的良心的时候，我们都会承认金无足赤，我不完美啊。但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因为他们没有看出来，上帝也没有让他们都看出来，因此发生下面悲惨的事情，说日子将到，你的仇敌要来筑起土垒，四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将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那么这件事情就在主耶稣说了这个话大概30多年40年之后，在公元70年这件事情就应验了。应验了以后，这件事情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一个见证留在那里。这是今天的耶路撒冷的旧城图啊，地图。那么我在这个去以色列的这个弟兄姊妹的手里边发了那一个手册啊，那个手册里边就有这张图。可是呢，这张图我只给大家留了一个框啊，里边我没有这个框框都在那里，里边没有字。那么目的是让大家自己学习了以后，你自己把那个字添进去啊，这个你自己添进去的时候，你的记忆比我什么东西都给你做好了以后，你拿来就看一眼就翻过去了，你的记忆就不会太深刻啊。等着有机会的时候，我会检查一下大家写的那个本子里边是不是把它添进去了啊。那么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旧城啊，这边是橄榄山，看到吗？啊，这橄榄山。那么那个是朝东啊，那么 这一块呢就是圣殿的山。现在这个在中间这个地方有一个红点叫奥马金顶清真寺啊，就是这个红点的所在地，金门在这儿。当时有人说，我们的导游也说，可能这个地方并不是真正圣殿的建造地点啊，这个因为圣殿的建造地点应该是和金门来相对的，但是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啊，因为现在这个金门不是当年的金门，因为现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也不是当年耶路撒冷的城墙，现在的城墙是400多年、500年以前的时候，土耳其人重建的耶路撒冷，当然是按照耶路撒冷当年的结构来建的，可是已经不是他们建的了。所以那一个金门的位置是不是现在这个当时的金门的位置，我们不一样。所以这个导游讲了一句话，我也不大接受啊。他说到了时候呢，有可能就是在这个金顶寺的边上再盖一个以色列的第三圣殿啊。所以大家井水不犯河水，那边穆斯林在那里拜他们的金顶寺，这边的犹太人就在这边拜他们的圣殿啊，那边拜他们的阿拉，这边拜他们的 Elohim 啊。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而这种想法本身就有问题。上帝跟偶像怎么能在一起呢？啊，真神和假神怎么能在同时敬拜呢？啊，上帝不会做这件事。那么另外呢，就是现在地上的圣殿之所以被拆毁，是因为天上的圣殿已经启用了，耶稣已经在天上的真圣殿里边在为我们尽大祭司的职分，所以地上的圣殿是天上的圣殿的影儿啊，所以这个地上的圣殿是不可能再建造，就算建造的话也不可能再使用，因为如果使用的话，这个中间就产生了功能上的冲突，这是不对的啊。所以旧约的时候那是一个预表，已经兑现了，怎么还能再回去呢？这不能再回去了。所以我们拭目以待，看看第三圣殿会不会建造啊。这个圣经上有很多非常严格的这个在时间和事件上的规定。如果你一旦发现了这个东西是不对的，那整个圣经就推翻了。啊，所以神的预言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必须要准确的兑现啊，哪一个环节都不能错啊。所以今天的耶路撒冷呢，在圣殿的山上却建着一个清真寺。所以这一次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在约旦有一个导游，这位导游呢是一位从中国大陆到约旦的一个留学生。那么在车上的时候他很感动啊，临下车的时候就给我们讲了他内心里边啊，看到我们这个团啊，看到我们所讲到的这些，因为他们也是这个所有的圣经里边的圣地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圣经也是伊斯兰教的圣经啊，这是他这么说了，其实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他们的圣经啊，所以他们也不会读圣经的啊。但是这一位这个伊斯兰教徒呢，我说过这样，就着信仰而言，我们是敌对的，不可能是朋友的。就着信仰而言，因为伊斯兰兴起，它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消灭、扰乱、圣经啊，这就是它的目的。所以，客观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他一兴起就大量的屠杀基督徒，大量的毁坏当年的教会啊，所以他就西征，把耶路撒冷，把地中海的沿岸大片当年的属于教会的地方啊，被伊斯兰统治。那么这次我们特别在约旦的时候去了杰拉什啊，这个罗马当年，这是我们今天能够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罗马文化的遗址。 这个比在希腊，比在这个在意大利所保留下来的更加完整。那么在那个地方呢，导游就给我们讲了加拉什的历史，是我们看到当年的犹太人啊逃亡到那里的历史，那么后来呢就是基督徒又逃亡到那里的历史。但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到了那里以后就开始搞宗教，就开始搞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我们看到初期的教堂里边建造的，后来就逐渐逐渐的把所谓的圣母玛利亚的像把圣徒的像，把耶稣的像这些东西雕刻成各种形式，画成各种图画，然后在里边烧香跪拜。这是拜偶像的行为，因为在律法里边清楚的说，你不可以做任何像来与我相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基督徒带十字架，其实我什么都不带，咱们这里边也不放十字架，圣经从来没有说教堂上面要弄十字架。所以中国有些地方这个盖了教堂，上面中国政府把十字架拔了，我说拔得对，弄个十字架在上面干嘛呢？那么你还会看到有一些十字架上面有一个人在上头的，对不对？那就更不对了，那是天主教的十字架，把耶稣放在上面。那么他们盼望的是什么呢？是你看到耶稣为你受苦，你就你还敢犯罪得叫增加耶稣的苦吗？其实这个想法有它的道理，但是是不对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仅仅是在肉体上的吗？远远不是的。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而且我们现在不再用这种把人放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是因为耶稣不单单是受死的耶稣，耶稣还是复活之后的耶稣，对吗？所以当这些人的错误、人的败坏、人的堕落，导致了初期教会在上帝面前走得越来越远，走得越来越远，包括后来的天主教、东正教、耶路撒冷正教、埃及正教、这个叙利亚正教，就是以安提阿为中心的，他们都叫自己是 orthodox， 都叫自己是正教。他们为什么都叫自己是正教？为什么都叫自己是正教？都是说你不是正教吗？我是正教吗？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宗教的可怕。其实真正是为了维护信仰的正确吗？不是，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宗教里边的权威和利益。因此上帝恨恶讨厌那个时候的那种的有形地上的教会。神从来不恨恶自己的教会，但是神恨恶那种充满了罪恶的表面上的那种所谓的教会。所以回教徒的兴起铲除那个地方的教会，绝对没有原因，不是没有原因的。神难道没有能力保护他的教会，居然叫异教徒把自己的教会毁灭吗？神绝对有能力，可是神没有保护，原因在哪里呢？看看今天的耶路撒冷吧，那是圣城，那是神自己所拣选的地方。但是呢，你看这里边这个是个红的，是城墙，这个黄的里边有黄的线，看到吗？这黄的线把耶路撒冷分成了四个区。那么在最东北的这个方向的一个区，其实包括着圣殿山在内，那是伊斯兰教区，看到吗？然后下边的这一块，从大马士革门这个地方分下来到约帕门中间这一块，这个是基督徒居住区。然后再往下这一块，西安门，从西安门到约帕门中间的这一块是叫亚美尼亚，其实也是基督徒居住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叫亚美尼亚人他们在这个地方的居住的地方。然后犹太人的这块区呢，和伊斯兰在 这个南面的这一块会场门啊，这个是比较糟糕的一个比较以前的犹太人以这个耶路撒冷的贫民区啊，现在是犹太人居住区啊，犹太人居住的这个地方。所以最大的区是伊斯兰教区，最重要的一条路就在伊斯兰教区里边。哪一条路？叫 Via Dolorosa， 就是耶稣背着十字架走过的那一段苦路，就是从圣殿的这个角这个地方，然后走到这个蓝的点这一块，主要的这条路都在伊斯兰教的里面。而到了这个主受难哥哥他山的这个地方呢，却是东正教的范围之内，里边简直到了里边就像烧的庙香里边一样，烧香的简直里边乱哄哄，又黑又脏，简直乱七八糟，你完全在那里体会不到任何一点神圣的感觉啊，甚至于你到了那个地方，你恨不得赶紧离开那个地方啊，乌烟瘴气里面。神许可了这件事情发生，今天的耶路撒冷就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是耶路撒冷最重要的标志。我从耶路撒冷带回来了一些冰箱贴分给大家，那么很多都是这张图。其实我每次看这张图的时候，我就心里边非常痛。痛在哪里？就是为什么在我所信的神圣的上帝，我所崇拜的那个神圣的耶路撒冷，可是上边呢却是建了一颗仇敌信仰的清真寺在上面。我说伊斯兰教徒就血统说，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他们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所爱的，也是我们所尊重的，是福音要拯救的对象。他们被错误的宗教所迷惑，他们不明白那，所以我们对那位翻译我们很爱他，尊重他，帮助他，忍耐他。其实他的翻译得很糟糕弟兄姊妹没有任何人对他进行抱怨所以我们盼望着他们能够在信仰上归正。可是就着这个宗教本身而言，那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是他们的敌人，这是毫没有妥协的。那么这个中间是要透过战争来解决吗？弟兄姊妹，穆罕默德在地上的时候兴起大军他从麦加从麦地那这个回麦加的时候，就率领十万大军打回麦加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宗教的军事领袖、经济领袖、政治领袖为一身。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是手无寸铁，最后只有33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这就决定了基督徒传福音永远不可能用暴力。弟兄姊妹，凡是想用暴力传讲的都一定不是真理，对吗？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共产党所传讲的他肯定不是真理，因为他说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枪杆子里边一定是流氓，一定是土匪的思想才会需要用枪杆子，真理是不需要的。你看哪个学校里边老师说一加一等于二，不信我崩了你，有没有这种可能所以不是的，那是最和平的地方，在学校里边是用真理来顺服人的心，不需要用暴力的。凡是在历史上用暴力所传讲的一定不是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只有用真理，用基督的爱去传扬基督的福音，而绝对不用暴力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因为耶稣自己不是暴力的。但是当我们看到仇敌压在我们自己的信仰上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很痛。 当我们心里边痛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弟兄姊妹，当我们心里痛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另外一件事，这件事就是什么呢？就当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是如此的混乱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你的内心也像耶路撒冷？你没有想到我们的内心就像耶路撒冷，里面东一块西一块，南一块北一块，上边一块下边一块，我们今天顾念这个，今天想那个，明天想这个，今天想那个，我们有多少真正的是在从内心里边真正虔诚的来献给我们的主呢？我们的心啊，我们的生命啊，真的就像地上的耶路撒冷一样，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啊，就像今天的耶路撒冷一样，我们走过 Via Dolorosa 耶稣的苦路，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在那很虔诚，其实很虔诚的时候，你看你走过耶路撒冷的那个 Via Dolorosa 的时候，两边全都是做生意的阿拉伯人。其实有很多弟兄姊妹现在坐在这时候脑子还在想，我回去以后我要干什么啊？这个星期我哪个字要投，我的工作要怎么样，我的家里要什么东西要怎么样，天天脑子里边都在吃亏赚便宜，都在做买卖，对吧？我们的内心对主真的是那么纯净吗？其实我们差得好远。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今天的肉体，其实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对我自己是很失望的。我回想我自己走过的一生，甚至于想想我现在的生活，真的是像耶路撒冷一样，像现在地上的耶路撒冷一样。心里边真正最高的位置是给了耶稣吗？真正是把我的牧养的职分是我的生命的全部吗？我真的是那么生活圣洁，思想圣洁，一切都是为了主吗？其实这里边有多少假冒为善，表面上说叫牧师，就好像表面上说那是圣城，其实你真正走进圣城的时候，那里边并不圣，太污秽了。弟兄姊妹，我这次去以色列回来的时候，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了，看到耶稣走过的路程，看到耶路撒冷，看到加利利，我只想到一件事，就是惭愧啊！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惭愧，人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耶路撒冷的见证就在这里，见证着人类的失败，见证了人类的不完美，不纯全，见证着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表面上叫基督徒，实际上我们的内心里边充满的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东西。刚才我们在读彼得后书查经班的时候已经提了，耶稣愿神愿人人都怎么样，都悔改。让我们今天为耶路撒冷祷告，让我们今天也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为耶路撒冷祝福，希望犹太人能够有一天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祝福吧，盼我们在内心的里边真正认识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真正悔改，真正更新我们的生命，从他那里得着力量，能够像耶路撒冷一样逐渐逐渐的走向圣洁。犹太人已经把它收回来了，以色列人已经把耶路撒冷收回来了，但是他要更加走向圣洁的时候还有漫长的道路，这道路很辛苦。今天我们在地上操练我们的生命，就像收复耶路撒冷一样的艰难。原来我们是属世界的，就好像耶路撒冷曾经是被外邦人统治，后来收复回来了，我们认罪悔改，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福音拯救了我们。弟兄姊妹记得，不是我们找到了耶稣，是耶稣找到了我们，是耶稣把我们里边曾经出卖给魔鬼撒旦的那块土地重新收复回来了。但是收复回来的却是一个破烂不堪的耶路撒冷，它需要一天一天的修复，一天一天的修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将来我们这一个肉体 我们这一个人生是不能永存的，这是我们感谢神的。所以今天在地上，虽然我们的生命不完美，你不要放弃，不要气馁，不要觉得自己不行，我们是要有预备悔改的心，但是不要有放弃的心啊！我们好好的努力，就像今天的以色列人在一天一天的改变耶路撒冷一样，我们一天一天的改变我们。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圣经最终结束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到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景象，那么这个使我们有了盼望。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变成了蝴蝶，那是编造的神话故事，这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对我们的应许。神要在那里，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在那里真正的向我们施恩，神要在那里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他要亲自做我们的上帝，他要在那里除去一切的这个苦号疼痛，不再有悲哀，擦去我们的眼泪，最终不再有死亡。这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景象。那么今天我们的肉体虽然衰残，肉体里边有罪恶有痛苦，但是将来有一天这个肉体要结束，将来有一天神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和耶稣一样的身体，和他一同在永远天上的耶路撒冷与他永远同在，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愿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以一颗悔改的心承认我们的亏欠，谦卑我们的内心，真实的面对我们各自的生命，同时也能够真实的彼此面对。我们说过，我们不是彼此挑剔的团体，而是彼此支持的团体，让我们一同来走完我们地上人生的道路，好好操练我们的生命，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我们纪念耶路撒冷，也纪念我们自己的生命，也纪念我们受软弱被软弱所困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带到一同成长，我们预备主耶稣再来接我们的日子。这日子已经很近了，这日子到来的时候，这地上的耶路撒冷也不再存在，我们要一同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去。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再一次来敬拜你，借着地上的耶路撒冷的见证，使我们明白你福音的奥秘，使我们认识我们人生的残缺、污秽、软弱、无能。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给我们那一颗谦卑、认罪悔改的心，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转向你。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收复我们的内心，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的生活行为。主啊，在我们软弱无能的时候，你帮助我们，就像今天你帮助以色列人在强大的中东的对手的面前，他永不失败。主啊，你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也求你的能力在我们众人弟兄姊妹的身上表现展现出来，使世界对我们的诱惑在我们的身上永远失败，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得胜。我们愿荣耀归给你，因为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我们盼望复活的日子，我们盼望你来迎接我们的时候，我们和你一同进到荣耀里去的日子。主啊，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成为我们的帮助，你成为我们众人的帮助，也是我们众人在彼此相爱里边成为彼此的帮助。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